第六章，或者我们回头读第五章第九节。现在我们去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然后第六章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然后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然后第五章十一节，弟兄们，我若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第六章，下来第六章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十七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完，我们继续来看十字架的道。我们说过，十字架的智慧和能力不是光为着我们得救以前的，我们知道这就是完备的救恩，就是神今天既然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所以他不会是光是把我们拯救了，我们上了天堂了，然后他就不管了。我们知道蒙恩得救以后，如果主还留我们在地上，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在这段很长的路上面，你发现我们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个问题是在我们得救以前，还做罪人的时候老早就已经开始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十字架什么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十字架怎么来解决这些烂摊子，而这个烂摊子是因为我们堕落，以人类堕落以后所带领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来看到底十字架它的工作的范围有多广。我们知道说，刚才我们讲到十字架的智慧和能力，是讲到主在十字架上他怎样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结果在罗马书第五章呢有一句话，现在我们去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十字架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再在神的震怒底下，因为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了罪的刑罚，他为我们尝尽了地狱的痛苦。我们说过最大的痛苦就是隔绝的痛苦，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又说我可怜。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在十字架上神击打他，就好像前三个钟头人把他推上十字架，人在那里击打他，但当人打他右脸的时候，他转过第二个脸。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但就是这个祷告，结果最后那个愤怒的杖落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本来呢是人击打他，现在连神都击打他，没有孤单比那个孤单更大。从前光人击打他，人误会他，因着父的笑脸他能够忍受，但是现在你看见了，为着敌人的缘故，为着罪人的缘故，就是因着他那个祷告，结果弟兄姊妹你看那个愤怒的杖是落在我们主自己的身上。谁能够为敌人死，谁能够为仇人死呢？那个爱是什么样的爱，那个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而那个智慧又是什么样的智慧。所以感谢主，我们自从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就是什么，我们的罪解决了，我们所有犯的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所以弟兄姊妹，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知道，从此以后，我们应该过喜乐平安的生活。蒙恩得救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平安，第一件事就是喜乐。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天天喜乐，天天平安。但是慢慢的就觉得，好像没有多久以后， 有一个时期过了就没有了。慢慢慢慢，你看有的罪又回来；慢慢慢慢，你看见话又不诚实；慢慢慢慢，你看见我这个人好像到底我这个有没有得救？所以这什么问题呢？这就是从前留下烂摊子。我们蒙恩得救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因血称义没有错。我们好像称义表示我们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那么称义呢，而且也告诉我们可以免去神的愤怒，那就表示说我们不再在罪的刑罚之下。所以请记得，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我们在主面前得这个地位，而且我们可以不在神的愤怒之下。那我们以为说只要不在罪恶的刑罚之下，我们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的罪案已经取消了，现在我们在法院里面已经没有那个案子了，现在我们可以走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圣经常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从此应该有平安，从此应该有喜乐。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喜乐呢？那就跟我们不认识什么叫救恩，我们不知道十字架，倒不知道十字架工作的范围有多广。那十字架的范围有多广，就问要问说那个烂摊子有多广，换句话说人的堕落有多深，人的堕落有多广，这个我们先解决，然后你才晓得说主耶稣不止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还有别的问题发生。好，那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要知道这个烂摊怎么回事，那最简单就是你回到创世纪，我们叫第三章人堕落的罪，到了第六章人堕落到肉体，第十章十一章人就堕落到世界。所以从创世纪我们已经看见人的堕落它有多深有多广，它是有一个发展的，它实在说来有三部曲，就好像乐章一样有三个乐章，你看见吗？所以人的堕落不是一下子的，所以现在你才晓得说不是说一个人犯罪了吃了禁果就那一刹那好了他犯罪了，那么好的现在你那一刹那就得救就完了，不是，就是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死就留下了很多的后果，那个后果结果怎么样呢？后果就给我们看见说虽然今天我们得救了，但是还有别的问题在我们身上。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因为人吃了什么，人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所以弟兄姊妹，自从人堕落以后就是因为吃那个果子，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吃了这个果子后面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大家都知道，等到亚当一下娃一吃了善恶树果子，他的眼睛就明亮，然后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其实弟兄姊妹，从前呢他为什么看不见？因为他没有自觉，那个时候他那个魂的这个机关呢，他这个魂的机关就是思想情感意这部分没有被激发的。那么自从吃了善恶树果子就被激发，一激发以后现在第一个就非常自觉，就非常的自觉。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的发型有一点不同，或者你穿那些特别的衣服，那弟兄姊妹你试试看，你只要来到聚会里面，如果你觉得你很有自觉，你觉得好像大家都在看你，那这个衣服可能有一点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你是很有自觉，如果你穿衣服很自然的没有那个感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人堕落以后，弟兄姊妹你看慢慢慢慢的，你看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就是人的灵是死了，但人的魂呢却是活过来了，然后经过时间的发展就变成肉体，肉体还有肉体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受了罪的污染。所以圣经里面把那个被污染的人格就是思想情感意志或者叫魂，这就是圣经称它做肉体。那么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慢慢慢慢的，我们知道本来人的这个魂应该受灵的支配的，结果现在呢因为灵失去功能了死了，所以你看那个罪慢慢慢慢就爬上来取缔它，所以人不知不觉就受了身体的支配，本来应该身体受魂的支配，这才正常，但是因为罪的扭曲的结果，你看见现在呢只要酒精一在人身上发作，他非喝酒不可。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所有的罪，所有的这个酒瘾，所有的毒瘾，我们看还有其他的瘾都跟这些有关系，结果人身败名裂，结果家破人亡，所有罪带来的苦难通通就是因为你看你现在人变成肉体。那所以因为他受了肉身受了身体的支配，所以现在他的特点就变成肉体了。 你看你一天到晚他被他的身体来支配，所以弟兄姊妹，人就不只是个罪人，人而且变成了肉体。那不光这样，那最后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人这个世界就世界就形成了。然后你看见本来是一个亚当背叛，现在是亚当子孙都背叛，然后是集体背叛，那么把力量集中在一起，然后我们要建造巴别塔，要与神同等。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世界就形成，原来世界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个暗中指挥的，那个暗中在那里导演的，那就是今这个世界的神，就是撒旦。所以世界呢，表面上是躺一，吸引许多的年轻人，但事实上呢，我们如果知道世界的来源，我们知道到了第十章、第十一章，我们这世界就形成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人堕落不只是离开了伊甸园，人今天不只是离开被赶到了伊甸园之外，那现在问题就是，神怎么叫我们能够伊甸园复得？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怎么能回到伊甸园？就是因着人堕落犯罪以后，有罪的问题，有肉体的问题，有世界的问题。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这个人不再在罪的审判底下，这个感谢主，我们上天堂没有问题。但如果今天我们还留在地上，那弟兄姊妹，那个罪有没有离开我们？罪没有离开我们。肉体有没有离开我们？肉体没有离开。所以现在呢，折磨我们的，给我难处，因为肉体有一个难处，肉体会辖制我们，这个世界呢会引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一面有罪的问题，一面有肉体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世界的问题。所以今天主如果今天要救我们，他要做一个媒婆，是包生儿子。现在他如果要拯救我们，要拯救我们到底。所以弟兄姊妹听清楚了，十字架不只是叫我们脱离罪的愤怒，是罪的审和刑罚，十字架也要叫我们脱离罪的权势，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才要脱离罪的同在。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十字架的工作有多深有多大，就看人的堕落有多深有多大。那个苹果不止烂了，不光是在中心那点被虫咬了烂了，而且烂透了，一直从圆心打到圆周，整个苹果都烂得不能够再烂。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今天问题严重在这里，就是说人堕落以后，他伴随着而来的不只是罪的问题，一面是罪的问题，一面是这个是肉体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世界的问题。所以感谢主，当你读到罗马书跟加拉太书的时候，你就看见十字架要解决这些问题。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智慧，需要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你慢慢看见为什么你把基督弄那么好，为什么在那里忍耐，为什么你丈夫在那里说的时候你其实不服的，但是你只好吞着牙，你只好血吞的，你只好把它吞下去了，有的姊妹就吞出胃病出来。那弟兄姊妹为什么那么辛苦？弟兄姊妹，因为你弄错了，你以为说你蒙恩得救，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所有都是恩典，那是你蒙恩得救那一刹那。以后你总要做个聪明人吧，以后你总要做一点什么，做一点贡献，否则你没有成就感了。你看见没有？所有在你知道，这个有的人拿了博士，其实他最开心的时候什么时候呢？就是他的老板就代表整个的这个评审员，然后向你恭喜。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的感觉觉得你这么多年的辛苦好像没有白费，你感觉有点成就感，因为你到底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人就是这样的，人今天就是希望什么呢？其实希望我能做些什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其实神呢，从得救第一天一直到主再来，一直到那日，要不要忘记这个工作是一直直到那日的。但是没有，我们已经把它限定好了，我们觉得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恩典的工作，以后就是我们来做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难处。但是十字架的道是告诉我们什么？从头到尾他都做了，他不只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他也解决了我们肉体的问题，他也解决了十字架的世界的问题。那都是根据十字架的智慧和他的能力，在每一个解决方案里面、办法里面，你看见不只充满智慧，也是充满了能力。只有主能够这样做。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接受神的办法，当你接受十字架工作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就是说，你就看得很清楚，无论是罪，无论是世界，无论是肉体，你看都解决。那么讲到罪的时候，你读罗马书前面八章，你会发现前面五章这个罪多半是带多数的，后面多半是带数。所以现在你就发现说，今天因着我们信主以后，因着我们是在亚当里生的，所以我们一生下来就是罪人，不是因为我们犯了很多罪才是罪人，乃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犯很多罪。这个犯的罪像一个一个树上的果子一样，但是犯罪的原因是因为我这个树根本是烂树，我这个树就是结的酸果子，所以弟兄姊妹，生命坏了，所以整个树是坏的，所以呢所有果子都是不好的。那么好了，关于每一个结的果子我们要负责的，所以就是若不留学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自然就落在神震怒底下。那么现在谁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愤怒呢？脱离罪的刑罚呢？主耶稣在实践的工作，所以好了，我们就蒙恩得救了，就上天堂了，大家都好了。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罪在我们里面还是个性情，罪在我们里面是那棵树啊，你光解决果子，你怎么解决树的问题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前面五章给我们看见主的宝血解决我们一个一个的罪，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人这个树怎么，这个罪人怎么办，神怎么解决他？因为如果这个罪在我们里面，你若仔细读到第六章，很多保罗也告诉我们，你慢慢根据你自己的经验，就这样，你刚刚得救是很好，一切都很好，也不说谎，什么基础该降的基础，那么你越读出行造就，你也听出行造就，我们应该怎样做基础。那么讲，你知道讲闲话不能随便讲，因为闲话要将来不止今天讲，将来还要讲。那么好了，这些你都得到教导，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注意你的舌头，你就看见这个舌头的确是撒谎的舌头。你不要撒谎，但是你看见有时候不能不撒谎，所以你只好圆自己的谎。你说这是白谎，或者是你知道，或者是那什么，反正你总有办法说服自己。你知道这些说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为这个缘故，慢慢你就看见说。哎，你不错，你罪所有的罪主都赦免，而且弟兄姊妹，你一直犯罪以后，一失败以后，你要认自己的罪，主都赦免我们。所以你看主的血，主的救恩是完全的救恩，你的然后与主的交通就会有。但问题就是，你不知不觉的那个罪灵又来了，然后你就看见说，你不愿意这样做，但是结果你落在罪的辖制底下，做了罪的奴仆。罪的奴仆的意思就是说，叫你不能不犯罪。所以这是保罗，这是保罗在第六章所发现，罪是个性情，罪而且是个暴君，罪要控制你的，到时候呢，叫你不由得不犯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从前你背的是一个犯罪罪恶的重担，现在你要圣洁，但你圣洁不来，你不光圣洁不来，而且你不知不觉你又犯了罪了。就是不要讲别人脾气很清楚，你知道脾气会叫你血压高，但有的时候你不能不发脾气，因为你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能控制，由不得你自己。所以有一个东西我们叫那个叫做单数的罪，那么现在这个罪怎么解决？感谢主，这个需要什么？这个就是施加能力和他的智慧。那么施加智慧到底在哪里？在我们想，如果今天我身上有罪，我这个罪又是个力量，我们在他的控制底下，就是控制住，就像地心吸力一样。弟兄姊妹，你看你永远没办法脱离你自己，你有没有这个脱离地心吸力？你需要很大的火箭的力量把你带到太空去，否则的话，你看你永远在他的辖制底下。所以罪就像这样的能力，那问题就是谁能够脱离这个罪的权势，谁能够脱离。所以讲到这些罪单数的罪的时候，圣经是用脱离，脱离，但脱离是不是指的脱离罪的同在呢？不是，乃是指的什么？乃是指着脱离罪的权势来说，就是说你可以不在他的权力下，你可以不再受他的权力下。所以现在就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叫罪死，就是我那个罪根呢把它拔出来叫它死，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呢，那就是十字架的办法。 我们的办法是把罪根拔出来就好了，问题解决了。但是不，你看见十字架的工作永远这样。明明保罗身上有根刺，神的做法不是把胶绳挪走，神的做法胶绳还在。但是现在呢，我能够从上面过去，这代表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把胶绳，我们今天就是概念不对的，就把它拿掉，问题很容易解决。这个你显不出你有智能力，显不出你智慧来。但是主在我们身上，他做了什么工作呢？他没有把罪根拔掉。你知道，像威理公会的弟兄们，尤其是威斯约翰的，他们后来，他们这一班弟兄姊妹都追求圣洁。所以包括卫理公会的弟兄们，包括拿撒勒人，包括十字救世军，你知道，还有包括后来就是五旬节运动的人，他们都是因为要追求圣灵，他们都是要追求圣洁。那么怎么圣洁呢？他们认为说最好，他们认为说就是罪根有可能拔掉的，那这就是没有把读的话读清楚的。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没有这个道理。但是呢，他们认为有，所以他们就说，那怎么能够叫我们罪根拔掉呢？所以他们就劝定子要把你自己奉献给主，你所以人就落在罪恐吓之底下，因为你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你一定要哪一天把自己奉献给主。你一奉献给主以后，然后圣灵呢，你就求洁净了，然后这个圣灵就浇灌下来。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得的第二次的祝福，你慢慢得救那天是第一次的祝福。好，感谢主，从那天开始，罪的权势、罪的审判就不在你身上，我们就免去神的愤怒，我们永远成义，我们上天堂，不再下地狱。那么这个我们清楚的，这第一次的祝福。那么这一番弟兄姊妹说，等到你真的把你自己奉献，真的在主面有个大转机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灵一浇灌，一洁净，那么好了，这个时候就把罪根就拔掉了，罪根拔掉了，那么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从威斯里约翰到现在，你知道从十八世纪好几百年了。那整个他们所做的实验告诉我们说，因为这圣经里面没有的道理。但是呢，如果根据人的智慧，应该第一个就把罪根拔掉就清楚了。那么有一个弟兄，他叫做爱因斯坦，你知道爱因斯坦弟兄他写了好多圣经注解啊，他是 Bible Moody， 就是穆迪纪念礼拜堂的牧师。他可以说是弟兄会里面牧师的，大家都知道。但弟兄会里面第一个做牧师的，那就是安塞弟兄。那么然后他因为从弟兄会里得了很多的帮助，所以他从创世到启示录每一卷都有他的注解。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每一卷都找不到的话，那么安塞是所用的代表弟兄会他们所得的丰富。那么但是呢，爱因斯坦在还没有参加弟兄会以前，他是在救世军里面。那么救世军呢是什么？是追求圣洁。那么好了，你越圣洁，你看你的官阶，你懂？现在弟兄姊妹看不出来谁比谁圣洁，对不对？但你的救世军里面很简单的，你只要是上位，那就比少尉要高一点，就是那就要更圣洁一点。那么我就位阶越高，那么就表示越圣洁，所以这是救世军。好，那么这个弟兄呢，他也是一样，他得的教训就是啊，他追求神，他很痛苦啊，而且他就一直被罪缠着，所以呢，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奉献。有一次他到一个荒野去，然后就对他说话，那么他就那次罪根拔掉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罪根拔掉应该就不犯罪了嘛？但是他说，如果你诚实的话，你发现你还是犯罪。有的地方你还是跌倒，所以他就怀疑说，要么我没有得救，是没有得救。那么然后他就去问，找一般的他们在一起追求的弟兄姊妹，那么那些弟兄姊妹就安慰他，那个就不叫罪，那叫软弱。弟兄姊妹，你看你这么一解释就好了，你那表示说你还是可以达到无罪的完全。所以所有追求圣洁运动的人，他们是要达到一个无罪的完全，叫我不撒谎。你看见的的确确，你看见主保守你的口各方面，你看见吗？你的确没有犯罪的意念，你看他们的的确确一点没有错，他们真的愿意巴不得过一个无罪的生活，就是说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意思就是说不在罪的管辖底下。他们的确这样做，但是弟兄姊妹，那个经验告诉他们说办不到。最后那个结果就是罗马州第七章，罗马州第七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都有这样的经历，他说我真是苦， 他说在我肉体中，就是在我，在我，就是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中没有良善。所以这个什么，就是保罗经验来的结果。那么这些弟兄姊妹也这样，他起头不知道，起头以为罪根拔掉了，那罪根拔掉了怎么还有呢？问题在这里啊，罪根拔掉应该就没有问题了，但是问题就是为什么还是在罪的辖制底下？所以慢慢慢慢，他们这些救世军的人，实在个个都精神绷得很紧张。所以这种神经兮兮基督徒是最好的基督徒。你看，因为他不在乎的，就无所谓的，他就是在乎这些。他所以你看，在主面前就有一个重担背在那里。所以最后没有办法呢，这个救世军想了个办法，就是所有这些有问题的人，就让他疗养一下，休养一段就好了。所以呢，那么好，安塞利后来没有办法，实在受不了，他这样下去不行啊，所以后来上面就批准他，那么你放假多少时候，那么你到疗养院去，那么好好的休息一下，好好与主亲近，那么然后他们再恢复，否则的话这个人就 burn out， 就好像就烧光了，去消耗光了。那么所以你看呢，到那个时候他们都神经紧绷到一个地步。所以呢，等到他真的到了疗养院，他才发现呢，那些在疗养院里面都是救世军，而且关节都是很高很高，所以就那个关节很高很高都要进疗养院，难怪他关节很低，当然没有问题的嘛。所以弟兄们后来就在那个疗养院里面读了一本书，是弟兄读的书，给他看见说到底他怎么样能够这个圣洁不是这样，所以没有离开，所以那怎么办？就是人的智慧就是要把罪根拔掉，两百多年，三百年了，就两百多年了，现在你看见说到现在，你看见人不可能达到无罪的完全，只有主耶稣才是无罪的完全。所以神没有那么标准，你把它达到了不可能，因为你只要让罪仍旧存在，弟兄姊妹，你觉得罪根已经拔得起，根本罪根没有拔掉。那么好，那么神的智慧里面是怎么做的？神的智慧里面不是罪死，是我们死。所以很简单，诱惑人的是罪，但是现在诱惑人的不死，罪不死，那么罪不死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怎么叫人死，叫这个罪人死。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人堕落以后是向着神死，其实呢他们是向着罪是活的，你懂吗？所以不要忘记了，你做一个罪人，你看属灵的事他不大懂，实际是懂的。所以有的人说这个属灵人是不食人间烟火，这些人吃了不知道多少烟火，所有犯罪的花样他都知道，为什么？这个人活得很，你懂我的意思吗？现在你看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子你看他除非生病，他不生病他活得不得了，他什么东西都好，这个玩具玩玩，那在玩那个玩具，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这个世界他是活的，他的那么什么时候他不动也没有什么细菌，那当然生病了，就生病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世界对一个活生的人当然有他的影响力，怎么不呢？所以这个世界对于年轻，对罪的年轻人当然是有影响力的，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等到这个年孩子们从学校里面，然后从同学里面，从哪里慢慢知道这个世界是花花的世界，那弟兄姊妹当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时候你一想到罪，他们像是最小活的，所以这个代表一种态度，你看见没有？许多年轻人更对罪根本是一个开放的态度，而且本来良心不平安，然后慢慢说这个也没有什么啊、哦，这个根本是什么是算不得什么，所以然后再加上一些什么哲学，那么现在在阿格里在什么长春的学校，一个哲学就是说人生苦短的，不管什么东西好事坏事，你一定要尝一次，不要多。但是问题就是你永远不可能吃一次 potato chip， 你不可能吃一个的，所以你看你们在广告上面，你不能 just have one， 你不可能。所以人犯罪就这样，撒旦犯罪引诱的犯罪叫你第一个第一次没有，但是你有的第一次没有不可能没有第二次。所以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罪要做王，但罪做王他有办法辖制我。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死人，我说的很难听一点，所以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弟兄们，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就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根据保罗第六章那句话，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旧人就是犯罪的人，我们这个人就是我们会犯罪的人，这个已经很旧了。那个 Edward 他小银溪他小的时候，他看到他的外祖父，他就跟我们说，哎呀，他说我们的祖父太旧了，因为英文的 old 是可以翻译老，也可以翻译旧嘛。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翻译很好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实在说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旧人，我们每一个人不知道多少几千年了，我们犯罪犯了多少年。所以你看，有的人说，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到埃及你要小心啊，埃及很多的扒手啊，因为这些扒手他们在埃及已经好几千年，这是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啊，所以没有一个人比他们更在乎，所以没有多久你的主要的东西就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惯犯，一个旧人，神知道这个旧人呢，向着神是死的。你看见没有？很多事你一读圣经就睡着了，你要看小说就不同了。那为什么小说你觉得津津有味呢？因为小说他赚，所以他要赚你的口袋的钱，很简单的，他要利用你的心理，他这么喜欢小说，对不对？那你喜欢什么好，他就来，然后就把它放大，就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证明你喜欢看小说，就证明你现在罪是活的嘛。为什么我们担心小孩子说不要看什么书啊？有的书不可以看，那的确有的书是不好嘛。但是弟兄姊妹，你都知道为什么有人喜欢看那些禁书？原因就是因为他向着罪是活的嘛。那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这个活的人，活蹦蹦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你当然是如果罪不死。那么怎么办？罪不是你当然受到引诱，你非犯罪不可。所以就有一件事主知道，神知道，知道我们这个人没有。所以如果所以现在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特别他断气的时候，你知道主钉十字架一共六个钟头，他的工作是赎罪的工作，是救赎工作，那个工作其实他一个人做，那一部分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没有有份于他这一部分的工作没有，但是就在他断气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保罗说我们与基督救人与他同定十字架，那什么意思？我们没有有份于他救人的工作，但是我们有份于他的断气。所以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对世界对罪不肯断气，但是感谢主，2000年前弟兄姊妹，今天主不是弃我们死，主耶稣不是为我们死，主耶稣也如我们死，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他死的时候我们也与他一同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相不相信主耶稣为你死，你相信，那感谢你就蒙恩得救了，所以你在死。那你相不相信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是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罪人主已经把我们解决了。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的智慧不是叫罪跟死，不是叫罪死，是叫我们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2000年前主就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你的袜子破一点点的时候你会补它，但如果你的袜子举得动你会补，但如果你的袜子空前绝后你放弃。所以我们这个救人是没有救的，我们的救人只要把它摆在罪恶的面前就不行。你看小朋友，你是个小朋友，他这个电视里面那个音乐他一下就学会了，他动来动去很快，他需要这个活的人，他如果生病他就动不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只要把这个人活的人放在罪的面前，那个结果一定什么结果是？但你救恩什么？十字架的救恩就是当主定十字架的时候，你我这个救人已经与他定十字架。所以对主来讲，十字架有受死的部分，有受苦的部分，对我们来讲，十字架基本的功能是什么？是断气。我们这个人不肯断气，只要我们这个人断气，你相不相信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断气。所以如果是你真的相信，所以就是后面这个保罗所说的，我们应当我们这样，我们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原文是算自己是死，向神在基督里却算自己是活。这个算什么意思？就是信心意思。你怎么相信主耶稣为我死，为你死，这需要信心。你怎么相信主耶稣同你死，你同主耶稣一同钉十字架，这个也需要信心。所以感谢主，就是这个叫做 co-death with Christ， 与基督同死。那么这个是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个也是我们智慧之外，我们不想，我们会懂得觉得替我们死，这个都通。但是怎么2000年前我们已经死了？那弟兄姊妹，现在到底罪能不能引诱你，就是问你有没有根据信心接受这个事实。 在2000年前你就可以离世。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你罪不能引诱，因为罪不可能引诱个死人。所以罪如果不能引诱个死人，那么我们普通犯罪用什么来犯罪？用我们的身体做犯罪的工具。所以下面你看第六章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下面说是罪身灭绝。那灭绝原文是失业，意思就是说本来呢罪，我们的罪的身体还有个职业是专门犯罪的。所以什么时候罪引诱我们这个人，引诱我这个罪人，好，我同意了，然后谁来犯罪呢？我这个身体就去犯罪了啊，那这个叫做罪身。但如果我们，所以保罗说，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知道，我们与救人和他同定死，所以知道很重要，这不是灵里面知道，这就要，这个就需要启示的。知道我们救人和他同定死一样，是罪恩，是罪身失业，那叫我们不再做罪了。所以这样我们怎么样呢？就脱离了罪。所以这什么是态度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要劝年轻人。今天年轻人对罪的态度，你看他的态度，你就知道他会犯罪，没有办法，不可能的。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态度是根据我们的消息，但这个还不是完全，这个只是一半的故事。等于等你看见说，到了第七章，给我们看另外一半的故事。那另外一半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那么现在我们慢慢才明白过来。第六章给我们看罪是一个王，罪是个暴君。到了第七章给我们看见罪原来是个律。如果罪是个律的话，换句话说，我们的问题不光是不犯，比方说现在好了，我们这次脱离了什么，脱离了罪的权，不再做奴仆，就脱离了罪的权势。你看见吗？脱离了罪的权势。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脱离罪的权势不保证说你下回没有。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保罗不止发现了罪是个暴君，而且呢我们还会习惯性的犯罪，这就难了。什么叫罪的律呢？罪的律的意思就是说，罪不光是纣王，而且罪是律。律的意思就像地心吸力一样，地心吸力，今天你再给你看，你把圣经把你手一放，它就掉在地上。在北京如此，在上海如此，昨天这样做，两年以后这个还是这样做。所以这叫什么叫律。所以如果罪是个律，这就更麻烦了。罪是个律，意思它不光是暴君，而且呢他今天这样明天这样，今天就犯罪明天犯罪，那就是给我们看见为什么有很多人变成习惯性的犯罪，这个就很严重的。你看见吗？教会要开除的是那些淫乱的人，不是偶尔犯淫乱罪的。如果偶尔犯淫乱罪，很多人都需要开除的，但是不，这里给我们看有一个人他犯罪变成习惯了，你看见吗？淫乱变成他的习惯了，那弟兄姊妹在他们的身上结果什么？罪是个律，这是习惯性的犯罪。所以到了第七章给我们看见了，今天你要得胜，要胜过罪，要圣洁，要成圣。第六章的故事是一半，然后第七章的故事是另外一半，是很重要的内容，另外一半。那么另外一半是什么故事呢？后来保罗才给我们看见，不止罪是个律，而且还多了另外一种叫死的律。你看见吗？这个就你看，本来这个死的律、罪的律已经够麻烦，来还来个死的律。那么好了，这个罪的律和罪身是成对的，所以第六章这里不是讲的罪身的罪的身体，叫我罪的身体失业。那么好了，这个罪的律跟罪的身体的关系。那么好了，今天我罪的身体犯罪，执行犯罪，明天、后天都如此，所以这叫做什么？是叫做罪的律。但还有一个死的律，这个我们就不懂了。为什么还有死的律呢？还有呢，你读到第24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原文是 the body of this death。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死的律不光我的身体啊累，所以你看这是累赘嘛。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我们讲累赘就是太胖了，我们觉得太多赘肉，这是累赘。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体累赘有两个重大的原因，第一个它是罪身，第二个它是死身，它是死的身体。所以现在呢，不光来个罪，还来个死。而且你读到第七章呢，不光来个善，还来个恶。你看见吗？第六章你所想的是恶，但第七章呢，保罗讲的也是善，也是恶。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问了，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所以十字架道就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看十字架智慧和能力就在这里，你等一等你就看见非常的奇妙了，所以你读的就不清楚了。好，那么什么意思？那么首先我们要问保罗怎么跟肉体下定义，所以我们就读到第七章第十六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好了，这是全本圣经里面对于肉体下定义下的最好的，你如果要问什么是肉体，那么这句话是最清楚的。那么首先他说在我里头，所以你看肉体是我，在我里头为什么呢？他说就是在肉体之中，他讲在肉体，所以我就等于肉体，肉体就等于我。但实在是呢，我是指的我的人格、思想、情感、意志。但是为什么下面说肉体之中，就是在我里面就是肉体，所以我们肉体是个指的我们人格，但是下面接着说没有良善。所以什么叫肉体？就是肉体就是没有良善的我，没有良善的我。那么好了，我们普通想的没有良善是想的什么？想的犯罪，但是不，你看见吗？这个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没有良善，没有良善有什么？什么叫没有良善呢？没有良善就下面十九节所说的，第一，愿意的善我反而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但不要忘记啊，下面这个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这是不对的，这是罪。我不愿意做恶去做，这是犯罪的嘛？但是为什么不是犯罪的问题啊？问题就是说，你明知道有个善，有个恶，你明白？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好了，但是我愿意做，愿意的善，我反而不做。所以是什么里没有良善？什么没有良善？不光是犯罪，没有良善就是我应该做的善，结果反而不做，这叫没有良善。你懂吗？现在很清楚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保罗他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现在你就知道了什么叫肉体。肉体就是，而且他说下面是没有良善的，所以呢，然后他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但他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自从亚当吃了善恶树的果，那个果子是什么果子？是知识善恶树的果子。意思在原文的意思是说，你对善和恶有知识，你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错，什么是恶，这个你知道。那么弟兄姊妹，自从人堕落以后，那么吃了善恶树果子，有人善恶的观念就来了，而且非常清楚，道理很清楚，很清楚。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的肉体现在是无能的肉体。为什么肉体是无能？你知道什么是良善，但是结果说我肉体里没有良善，没有良善。我肉体为什么没有良善？你看见他不止恶没有弃绝，他善也没有达到。所以就是什么？你吃了善恶树果子，你当然对善恶要负责任的，你怎么不负责任呢？你为什么分别什么叫什么是恶？所以你知道中国的这个学问里面最高的学问是中国的理学，中国的理学就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不要忘记，你讲理学要讲哲学也好，对不对？如果你追求善和恶，这是人格最高的境界。当然我们普通讲到这个罪，我们普通只讲的罪，我们没讲的善。但是不要忘记，人堕落有肉体是什么？肉体就是说，自从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你看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人已经变得直，我们这个人已经变得无能了。我们有知识，但是我们没有能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难怪，难怪什么？难怪你要犯罪，没有办法。因为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你都有知识，都知道，所以这是最大的痛苦。弟兄姊妹，你看那些犯罪，他明明知道犯罪，要给自己很多的解释，圆很多的话。他们每一个人，弟兄姊妹，都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保罗有一个经历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定律，不光是罪的律，也是死的律。所以弟兄姊妹，他做什么？他说我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我的立志根据我的知识来的，但行出来由不得我。那意思就是说，我意思就是说，这个肉体是无能的，肉体是无能，肉体也是愚昧。你看当许多人做了污秽的事，当许多人犯罪的时候，他回过头来说我真的后悔，这是愚昧的。 弟兄姊妹，你去看那些所有犯罪人写的那些书，甚至包括文豪也好，他描写他犯罪的时候，他知道这是最终的快乐，但是回过头来看，那是因为是这样愚昧的事，就是因为他的愚昧变成家败人，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但是为什么明明是愚昧，为什么许多人还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你问这些年轻人，今天大家都知道艾滋病有多危险，大家都知道，但是怎么样，你知道说政府大家都知道，知道都吃了事实上的时候我都知道，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做不可，等到罪来的时候，能力来的他们没有办法，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你只要你非做不可，那你就安全一点，所以就有所谓安全的措施，安全的措施的背后就给我们看解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落在肉体里面，我们都受肉体的制约，你没有办法，弟兄姊妹，你根本你不要这个所愿意的善反而不做，我所不做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没有得救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得救以后你进步了，弟兄姊妹，因为你读圣经各方面，什么叫善，磨成神儿子形象是善，但是你能不能像主耶稣的温柔，像主耶稣的谦卑，像主耶稣的人，你办不到。为什么肉体办不到？这就是肉体在我里面没有良善，这就是被污染的人格。所以现在保罗发现，不只有罪的律，还有什么死的律。那现在问题是，谁能够脱离这罪和死的律？谁能够脱离法律性失利？很简单，你需要个能力，对不对？一个人的脱离地心吸力需要什么？火箭的能力，十字架的能力，就是你的能力。但是这个火箭怎么把你抬到太空去？需要整个 NASA 太空总署的智慧才把你带上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在地上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十字架的智慧，这就是十字架的智慧。好，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罗马的第七章呢，保罗不只是罪人，保罗还是个死人，这个死人很难听的，对不对？那为什么讲到死人呢？很简单，你知道犯罪什么犯罪呢？吃禁果那天就犯了罪，就是善恶树果那天犯罪，但那天呢已经死了，所以我们是死人了，没有错啊，因为我们从此以后与生命树隔绝了，我们当然是死人。所以现在你才明白过来，为什么一面是罪人，所以可以犯罪不可，因为另一面是死人，所以没有力量，所以这个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这是死的律，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是罪的律，所以罪的律证明我是死罪人，死的律证明我是死人。你知道你记不记得，我觉得全本圣经里面最有趣的一节圣经，就是神告诉亚伯拉罕，你是个死人呐、啊！你还记不记得，你还记得他做了一件愚蠢的事吗？他根本没有分辨嘛，结果这个那个亚比米勒王他弄不清楚嘛，结果他差一点犯罪了，就是关于撒拉的事情，所以神说你是个死人呐、啊。那不要忘了这句话，不要去骂弟兄姊妹，不要骂别人，这个千万不要骂你下回骂你的妻子，这句话就是神可以用的，因为神说的时候就是说到我们的情形，所以要记得今天我们不是罪人，而且我们是罪人，所以一个人蒙了一个人从堕伊甸园被赶出来，一面他是罪人，另一面他是死人，因为他是罪人，所以他不愿意做恶他去做，那么因为他是死人，所以他所愿意的善他反而不做，所以现在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我里面的意思，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很清楚吗？所以弟兄姊妹，尤其是你喜欢什么得救以前喜欢什么，得救以前你不会喜欢的。好了，神的律是良善的，神的律，神现在给我们看神的目的，叫把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然后呢要照着山上的样式要转过第二个脸，走第二里路。弟兄姊妹，这个都是善，都是应该要行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想一个死人怎么办呢？办不到的嘛。所以感谢主，现在有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怎么这个后来他们怎么得到释放的呢？释放的办法很简单，这个释放的办法就是什么？这就让我们想起这个什么哪里？ 就像我们讲以色列的故事，你知道哈曼不是哈曼不是拿着王的戒指，然后就发布一道命令，那个就是波斯的律法。那么一天之内以色列要被歼灭，那么那个律什么？第一面当然是罪的律，你看，第二当然是死的律。然后你记不记得，后来这个以斯帖到王那边去去哀求，希望说好了，现在哈曼挂在十字架上了，那么好不好？那么先把他律把它取消。那么波斯的律法是不能取消的，波斯的王的话必须司马南征。所以这个时候呢，连以斯帖的眼泪都不能挽回王的心。所以最后有个办法，什么办法？就是摩西改同样用王的戒指，就发到另外一道命令。那么弟兄姊妹，摩西改代表圣灵。那么那一天以色列人要保卫自己是生命的，所以那个叫什么？生命圣灵。所以你说这两个律到现在一直存在，两个一直存在，没有神没有把罪和死灵拿掉。所以这个要记得，现在的故事都是以色列的故事。以色列的故事就是你到底要顺服肉体呢，还是顺服圣灵？如果今天你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那么弟兄姊妹，那现在你就跟随一个什么律呢？就是生命圣灵的。所以保罗说，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够得释放，不再犯罪，感谢主。这个释放不是从罪释放出来，也从死里出来。所以这是保罗所说的，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那里所说的就是说把死废去，把死废去，从十字架一直做到什么？一直做到这个复活。复活是指的身体来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得很清楚，那么借着生命和圣灵的律，就叫我们能够叫得着释放。那么这个生命圣灵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你接受十字架的时候，就你同一个时候，我们就接受了生命的果子。所以今天我们要胜过罪，不要忘记，凭着你自己是不行的。原因就是蒙恩得救的时候，你得出这个生命，那个生命是胜过罪的生命，那个生命是生命树的生命。所以现在我们才懂了，原来伊甸园里面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那么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约翰告诉我们是在一个园子里面，而且彼得告诉我们主耶稣被挂在树上。所以弟兄姊妹，那个主耶稣钉十字架那棵树不错，是对他来讲是十字架，但对我们来讲还是生命树。所以为什么？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把生命释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对我们不再是羞辱，乃是生命。所以现在你要胜过罪，不是凭着你们的。现在你里面不光是以斯帖，你里面还有什么？还有摩西改。所以现在的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第一，你的态度，你这个人已经同定十字架，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但是你是死的，有一个人是活的。那个活的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里面的人。我们里面的人是喜欢什么？神的律。我们喜欢摩西生儿子形象。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第六章给我们很消极的，我们要相信，我们对罪永远取一个态度。那个态度，我是谁？我已经死了两千年，我已经死了。所有试探来到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已经死了。你看见吗？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记不记得啊？这个谁的故事啊？就是罪的，就是 Saint Augustine 的故事。他是个很有名的罪人，他可以说他很年轻就做了大学教授，而且修辞学的教授。这个人头脑大得很。那么因为聪明嘛，想的罪是活的，所以一个这个聪明的人，什么样的犯都会犯罪，犯了罪啊，别人抓不到。而且犯了罪以后啊，有的犯罪，有的人就得了脏病，他也不得脏病。你看，这些都聪明的很。所以他可以继续犯罪。那么好了，有一天主救了他呀，主救了他，然后在意大利你到罗马的那个这巷道都很狭窄，他已经脱离罪了，根本不在罪里面过生活了。哎，结果有一天冤家路窄，就在一个小巷子里碰到一个女的，是和他从前和一起犯罪。那个一看到奥古斯丁，高兴的不得了，所以可见按这个奥古斯丁不光是罪人，而是习惯性的犯罪啊。那么好了，然后呢，那个一看到奥古斯丁高兴说：“嗨，奥古斯丁。”那么这个时候你承认还是不承认？我是奥古斯丁，不是奥古斯丁。所以他就讲了一句话：“是我。”意思他承认他是奥古斯丁。 然后接着下来说不再是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主在奥古斯丁身上的工作。从前他向着罪是活的，现在他死了，他自从得救以后，每天晚上他都要读一次，所以在墙壁上他把诗篇51篇大卫犯罪以后那个诗篇写在墙壁，每天晚上他读一次，他完了，对于这个罪完全完了，他相信2000年前都已经把定时的家。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这样这是个基本的态度，但是光这样不行啊！你这个你死了，但是现在记忆什么？记忆就是你里面的人活了。所以现在如果你把你的戒指交给这个谁啊？交给这个莫迪凯的话，那么那个是什么？就是生命树。所以这个时候，生命树已经在我，生命树的生命已经在你里面了。所以你不再是死人了，你活过来，从死里活过来了嘛？你明白吗？你本来是死人嘛？你死人的时候，当然你愿意的善你反而不做。现在呢不能，你现在你从死里活过来以后，你当然愿意做的善你就能够做，基督谦卑，基督温柔，你就能做。但是问题不是你做的，是他做的，是圣灵做的。因为生命圣灵，生命圣灵力怎么样呢？就释放了。所以弟兄姊妹，罪还在，罪都没有拔掉，但是神的办法是什么？十字架智慧，什么智慧？就是 counterbalance，是制衡的，制衡现在是对产生一种制衡。那么对产生制衡是根据什么？是根据生命，生命的。所以这一点很要紧。如果今天我们不认识这个，我们是凭着我们自己是太辛苦了。但十字架的智慧是永远跟生命联合的。一面十字架做消极的工作，给你看见你已经死了，但另一面弟兄姊妹，生命树一定要进来，是生命和生命的。所以这样我们才晓得，今天我们每个人健健康康活着，医生会告诉你说，并不表示你没有细菌，不是，细菌还在，你的细菌那个根没拔掉，没有，但你可以是个健康的人。我的牙齿现在好好的，我的嘴巴没有事，为什么？因为我生命力旺盛的时候，虽然这个细菌在里面，它没有关系，没有事，因为胜过了细菌。但什么时候我抵抗力弱了，什么时候也许多了旅行了，什么怎样怎样好了，它一弱了以后它就来了。也许说我们普通说什么上火的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一个健康的人不是没有细菌，一个圣洁的人不是没有罪，但他还是个罪人，肉体还是在他里面，但是生命圣灵的力能胜过罪和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罗马书。你如果读整本的罗马书，就给我们看十字架解决了罪的问题，不光解决多数的罪的问题，也解决了单数。那多数罪不要你永远是保全啊，你只要犯罪了，每次只要认你自己的罪，主的血要洗净你的罪，没有一个罪主的血不能洗净，这一点要记得。哎，第二，那你很苦，你发现说我们还是会犯罪，偶尔还是会跌倒，所以你看罪是个奴，罪是个暴君。那除了暴君之外，有一个危险，就是说他可以把我们拖到一个习惯性的犯罪里面去，那么这就是罪的利益。那么基督徒呢，感谢主能够从这里面完全得到释放。那么基督徒的秘诀在哪里？秘诀都不是你做，都是我做，都是十字架。所以这什么？这十字架到底一部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自然就来到了加拉太书。到了加拉太书的时候，你看见2:20很重要，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好，那弟兄姊妹，我们普通讲肉体都是讲到的良善，就是不好的部分。所以尤其罗马书讲的肉体呢，都是黑暗的一面。那么我们现在问，肉体有没有光明面？肉体是有光明面，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有肉体要侍奉，要讨神的喜欢。他神不喜欢的，但他总是想办法讨神的喜欢。然后保罗在哥罗西也告诉我们，有的人是按照私意崇拜，就是按照肉体来崇拜。所以弟兄姊妹，肉体可以做很多事啊。保罗不要忘记啊，他逼迫基督徒是为什么？大发热心，在他感觉来，他做一件善事，做一件好事。那弟兄姊妹，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是这样子。我们说肉体是没有良善的，我是基本上还是我。那我呢，一面是犯罪里面，但另一面有畸形发展。所以这个人呢，慢慢人这个，因为这个，因为你知道人死了，所以然后呢，慢慢慢慢，这个世界上哲学就告诉你要尽量发挥你自己，要鼓励你自己。 所以这个人就魂力就慢慢慢慢发展，就积极的发展。而到一个地步呢，你看看慢慢这个人就变成自我中心，他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绕着他来的。你看见吗？这就像那个路易十四那个皇帝一样，那是个很有名的皇帝，他说 I am the state， 我政就是国家。所以许多时候你看我们的自我，我们自高自大，我们这个我会膨胀的一个地步。那弟兄姊妹，到今天我们的所谓的人本主义就是这个膨胀的结果，膨胀的结果认为神可以退位，我们可以坐在那个位置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看见说这个肉体人堕落还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们的自我膨胀的一个地步，畸形的发展，发展的一个地步，几乎我们可以说我们等于这个世界，而且到今天这个世界的发展，几乎有的人可以宣布站在那个位置上。有很多人说宇宙中没有神是因为他自己没做出，这是整个人历史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己。所谓我们的己，不是指的我们人格，人格是 neutral 是中心，但是自从堕落人堕落以后呢，人就变成中心，他家是以他做中心，整个世界都变成中心，所以这个人他的 ego 就变得很大。那么尤其在很多地方表现，比方说在丈夫身上变成大丈夫，这个大丈夫是好听的话，那其实这个，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所以你知道这个膨胀到一个地步，他就开始管辖了，就开始做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当己膨胀的，他重点不是重在罪，他重点重在是以他做中心，但这个世界他不是中心，主才是中心。所以十字架不是什么？十字架，保罗说，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那么既然这个生命是灵，既然这个生命已经在我里面，那现在我既然要过一个基督生活，那现在我保卫一个危险，我想用我自己的办法在那里活。但是在2000年前，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时候，不光是罪，不光我们罪人与他同定十字架，而且自从我们与主同定，我们断气那一刹那开始，我们已经不再是中心了。我们不可能，我们多少年来我们以自己做中心，那一件那个这个习惯，弟兄姊妹，你看我们没有时间去形容，如果有时间形容它，弟兄，有的人说哦，这是大男人主义，但是不要忘，你有大女人主义。所以这个他两个怎么平衡？男女平衡，但男方的前面还是女方的前面？所以有人最好，你前面一句是男方的前面，后面一句是女方的前面，这是办法。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我们永远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人膨胀的那些，我们太重要了。你在聚会里就知道，你觉得今天聚会不好，为什么？因为你觉得没有得过，你没有忘记还有好多弟兄姊妹，也许听了这篇道对他很有帮助啊，因为你觉得你就是聚会的中心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没有想到你哦，这个这个你觉得今天温度开得太高或者太低，因为你觉得，但也许对别的弟兄姊妹刚刚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人是习惯，就像大陆很有一胎的缘故，那么好了，一生下来孩子是现在有6个卫星的，我有几个卫星，反正绕他太阳系的中心嘛。你想看在那样的环境长大，怎么可能他不自我的？怎么可能不会呢？对不对？什么时候他发起脾气来，谁都怕他，连爸爸妈妈都怕他，没有办法，这是惯出来的结果嘛。你看看我们堕落了6000年，我们一直惯到今天嘛，那当然自我中心，就是不自我中心是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以自己做中心的。我说一个故事，我希望我们那个人在上面不带你。那么我这只笑，这是有意思，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这个照片在一起。照片，哎，我们说好的我们留下来，不好那么就放下，就不要存起来了。那么我这个后来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哎，我觉得有的照片我觉得蛮好的，他说不好。那么然后另一面，所以哎，结果后来我发现呢，这个他留下来通通他很好的，我都不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普通我们都是这样，我自己也是一样，对，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照得很好，但是我没想到他可能照得不好。所以当然最理想的是两个人都照得很好，那是最好。但是弟兄姊妹办得到吗？办不到。 人群照相在一起照相，密密麻麻一百多人，第一眼就看到你自己，很容易找啊，别人找半天找不到，你一眼就看到了。所以你说人都是最爱自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人堕落，不只是堕落在罪里面，人就会开始自我中心。那自我中心的意思不是说你要把人格把它取消，不是。佛教是讲的，你不要想，你不要爱，你不要恨，那思想也没有，情感也没有，意志也没有，你就好了。这个不对，这个不是圣经里的东西。圣经里没有把自己取消，因为这代表己，不是。圣经里是把你这个你自己的中心那个生命把它切掉，因为你这个，因为你这个膨胀太厉害了嘛。你比方你普通这个普通他们说这里长在什么东西，对不对？不是这个有的东西是太长在什么，不管什么东西好了，好了，那有的东西很容易拿掉，就是你把它绑一绑，把它弄死，就是不给它供应，它就不会再继续长。所以这个己是培养的。做小姐在家里面，你看一天到晚，这个妈妈说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因为千金小姐，所以别人慢慢就惯了嘛，全世界都要听她的嘛，所以这是习惯。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蒙了得救以后，没有得救以前，我们这个人就这样。那得救以后呢，也是一样。得救以后，弟兄姊妹，不过先换了个场合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好了，你在婚姻里面，你得看着丈夫是个。大丈夫妻子都大气，我这个你懂我的意思，意思就是大家都是大男人，难处都在这些地方。所以现在的秘诀什么？秘诀就是感谢主，保罗能够脱离自己，不是脱离自己的格，不是每个人都仍旧维持他的格，他不在意自己的格，结果他看见是基督主，因为是基督在我里面，他不是，他已经与基督同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才是重要。每次结婚聚会的时候要注意啊，有的人呢，他不或者怎么讲，结婚中心是新郎跟新娘，别人不是。但有的人好爱现呢，在那个时候他的表穿衣服特别好，那弟兄姊妹他弄错了主角啊。所以今天也这样，今天我们跟随着谁是主角，我们不是主角。所以就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我那人常常提醒我一句话，他说你没有那么重要，我说这句话一点不错，许多时候需要有人跟你浇浇冷水，你没有那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太重要了。没有啊，弟兄姊妹，神老的人你不重要啊。2000年前断气的时候我们就断气了，我们那个我就已经断气了，所以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因为我是喜欢表现，那我如果没有表现，没有舞台，那有什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人很容易受迷惑，很容易受迷惑。所以加拉太的弟兄，加拉太的人，他们的难处是什么？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保罗对加拉太说：“无知的加拉太人，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有谁有迷惑的你们？所以可见他们受了迷惑，他们受了世界的迷惑。”那现在我们要问世界怎么迷惑他？因为有人说，你既然靠圣灵入门，你应该是靠肉体来成全。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的肉体是好的肉体啊！你看，这个不是犯罪的肉体啊！现在我们得救了以后，我既然靠圣灵入门，那么现在我要长大，我当然要凭着自己啊！所以这个指的好的一面，良善的一面，指的己的一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所以你该怎么做呢？那你要表现呢？你怎么表现呢？你应该守隔离。所以因为隔离就是表示你要做些什么。那弟兄姊妹，这刚好是迎合什么？迎合我们一个喜欢表现的人，刚好就容易捉迷。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样的人，你什么样的需要，就有什么样的市场。所以如果弟兄，所以现在你看见为什么这些这个有的犹太人说一定要心里要受隔离，为什么别人不迷惑，你受了迷惑了？这些人什么？这些人通通是跃跃欲试的，这些人通通要有成就感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主才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来成全吗？你们还靠着自己来成全吗？你觉得你在身上有一个什么记号，做了什么东西，你才能成全吗？不是的。所以后来他在第五章这个第十一节那里说，弟兄们，我若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说逼迫？如果传隔离，那这个道就是十字架道，我如果放弃十字架的道的话，我为什么还说逼迫？ 他若是这样的话，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慢慢明白，原来十字架是个讨厌的地方。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说讨厌，你很少用在自己身上。这个人很讨厌，你看这个人讨厌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普通讲的讨厌，你从来没有想到用在自己的身上。但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人喜欢受隔离？因为这个人他的极大，他喜欢表现。那么现在弟兄姊妹，十字架要解决我们的极大问题。那十字架怎么解决我们极大问题？怎么叫我们脱离我们自己，以做底做中心呢？那只有当你不活的时候，基督才在我们里面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那那个时候自然就结出什么，就结出第五章所说的圣灵的果子。好了，那么到底这个路是怎么走的呢？所以这一节圣灵很重要。原来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讨厌这个字在原文呢是绊脚石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中文翻译的讨厌很好。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喜欢讲讨厌嘛。你看你总是讲这个人讨厌，那个人讨厌，这样的讨厌。所以如果有一天你被一块石头绊脚，你是讨厌，一定说讨厌，就一定是讨厌嘛。所以我觉得读中文的人呢，你虽然不懂的原文，但讨厌跟绊脚石放在一起，你永远在你脑子里记得。所以十字架呢是可以把一个人绊倒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什么时候主用了这个字绊脚石这个字？那就是当彼得不是当主告诉彼得们还门徒们说我要上十字架，然后彼得说万不可如此。在原文的意思是你要可怜你自己，你千万不要上十字架。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主不上十字架，我们这就完了。如果不这样，主不上十字架，主的救恩怎么离到我们呢？但是保罗，但是彼得太爱主了，告诉主他觉得主啊，你要体贴你自己，你要想到你要可怜你自己，不要牺牲那么大。你彼得承认他是基督，但他所要的基督是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跟十字架的聚会有关系，你看见没有？虽然能力有关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所以他呢就劝主耶稣说千万不要这样。然后主的反应很激烈，你看见没有？主说撒旦随我后面去吧。他不知道，他下面接着说你是绊我脚的，我现在要耶路撒冷去，现在有一个人把一块石头摆在我前面叫我跌倒，如果我倒的话，我不上十字架，那么神的旨意就不能完成。所以弟兄姊妹，彼得是什么？彼得是讨厌的。彼得他因着讨，为什么他讨厌？他叫神的旨意不能够成就。所以弟兄姊妹，谁讨厌？就是因为谁叫神的旨意不能够成就。然后接着下面主耶稣就说，若有人要跟从，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这一些圣经是接在这个背景底下，现在讨厌这个字典，现在绊脚这个字典，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很清楚。每一个人，哪一个人如果背起他十字架，什么意思？他愿意和圣灵合作，愿意让圣灵把一个绊脚石放在他的面前，叫谁倒呢？叫彼得倒。所以彼得这个讨厌的彼得，如果倒了，弟兄姊妹，主耶稣就可以上十字架，神的旨意就可以完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彼得，他因着爱护他自己，所以他有一天他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他应该舍己，舍己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否认他自己。所以彼得难受就在这里。但是不止如此，要背起他的十字架，什么意思？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他，十字架就是绊脚石，要绊脚石要放在彼得面前，彼得看被绊倒，他一定说讨厌讨厌，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把你绊倒了，结果十字神的旨意可以不倒，那弟兄姊妹，然后你来跟从主，所以这就是背十字架的意思，这就是十字架是讨厌的地方。所以感谢主，当你读到加拉太第五章的时候，我们这里有一个呼召，就是我们要背起我们十字架，但这个还没有完，要来跟从主才可以。什么叫跟从主呢？就是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是下面的话。跟从主不要忘记去来到生命主的面前。所以就是你不能走极端，有的人光背十字架不来到主面前，那个太重了。如果你背十字架来到主面前，那么我觉得 这个有一个弟兄叫做 Samuel Ruffle 讲的，他当你背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就背负你，那个时候呢重担就不再重担了。那个十字架两臂就像什么呢？就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我想所有人经历的人都这样。所以前面讲十字架讨厌，后面讲到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来跟从主，顺着圣灵而行，你不是一个人了，你乃是与基督联合。你从前苦巴巴的一个人挑重担，难怪谁叫你做独行侠。你得救，你蒙恩得救，所以所有做所有奥秘派的都是独行侠，他们一个人背着重担达到那里去，所以他们都觉得很有成就。因为什么？感谢主，我们这一点的果效也没有。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会接触什么圣灵的果子。而且二十四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因为你在顺着圣灵行，与圣灵合作，所以这个时候你既然属耶稣基督，你就能够主动的，这个不是被动。两千年前我们与基督同定时也是被动的，我们没有什么也没做。但是现在你要对付肉体，弟兄姊妹，现在什么办法呢？你要连于基督。连于基督的结果是什么？连于基督的结果就是，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所以等到试探来到的时候，你看你能够主动的拒绝那个罪，而且能把肉体和肉体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那这样呢，我们就能靠圣灵得生，我们也能靠圣灵而行。那弟兄姊妹，这就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么这个也是什么故事呢？也就是你记不记得讲到肉体的时候，后面讲到生命生命律；讲到己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讲到己脱离自己要背十字架，但是后面讲到什么？讲到也是回到什么？也是回到这个以斯帖的故事。你记不记得本来呀、是12月13号那一天要这个那天以色列人可以自己来自卫，结果你记不记得他向这个以斯帖向亚哈斯鲁求逃跑再有一天13、14。那弟兄是为什么14？13他们得胜，14他们夸胜。那为什么还多一天呢？多一天不要忘记，多一天就是哈曼的10个儿子，你记不记得像 BBQ 一样，就挂在木头上嘛？你看现在不光是这个谁呀、哈曼要在哈曼要在这个十字架上，现在连他儿子，这个儿子谁？就他邪情私欲，这个肉体会生一生儿子的。很多的虫啊，他会生蛋的。有的人被罪欺，有的人被虫欺负啊，那你看见他会得这种皮肤病。但问题在这里，这个虫啊，可以在你身上可以42天。但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就是说他会生蛋。所以现在你不能一次用药，还要两次用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也是这样。十字架，他知道十字架不只是解决肉体，还要解决什么？邪情私欲。不光是哈曼在十字架上，还有呢，邪情私欲的10个儿子也要在十字架上。这怎么做的？就是这是夸上的结果。现在你不只对付肉体，现在你看见自己也解决。所以就是你看神的地位是非常非常完全的。那么到这里就完了吗？没有。人从伊甸园被赶出来以后，不光是罪的问题，不光是肉体的问题，还有呢世界的问题。所以到了最后，保罗怎么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我们怎么不罪，不脱离罪的吸引？现在别人3缺1为什么不再找我呢？弟兄们很心虚，就是世界来说我已经完了，就是我来说我已经完了。所以这个人已经脱离了世界的吸引。所以感谢主，年轻人怎么忘记的主？罪缠绕他，我们都犯过罪，我们都知道，我们也年轻过，我们这年轻人有多少的试探？罪缠绕他们，肉体缠绕他们。弟兄姊妹，你想想这些东西加工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姊妹等到他能够再读明这个得胜？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要忘记，救恩是完全的一个地步，不只解决了罪，十字架不只解决了罪，也解决了罪，因为借着血解决了我们多数的罪，然后呢，借着我救人与主同时，向着该受的罪死，脱离了罪的权势。那么另外一方面，你看你也解决了我们的自己和己，然后也解决了世界。那弟兄姊妹，实在说的世界跟己是两面。我们可以膨胀的一个地步，我就是世界的东西，我就变成世界。但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的确是把我们主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见这个的话，你看见我们就蒙了解脱。那么不要忘记啊，背十字架有两面，一面对付己来说是第五章，对世界来说，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背十字架就是十四节那个态度，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姊妹，世界不要再搅扰我。本来一个女孩子是向所有世界都开放，所有人都可以来追求她。但是自从她应许了别人以后，如果在她的身上带着戒指，订婚的戒指以后，弟兄姊妹，她已经完了。就是世界来说，这个女孩子就完了；就这个女孩子来说，这个世界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扰扰我，因为是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所以感谢主，这样他自然就从世界里被分别出来。所以不要忘记，有的弟兄姊妹说：“哦，这个姊妹很爱世界，或这个弟兄很爱世界。”那不要忘记，为什么？因为不能，全世界都这样做，全世界都这样打扮，全世界都这个法律，全世界都这样衣服。他不能这样，但是感谢主，你看一个与主有分，一个与世界有分别的人，不需要别人劝导他，他自己能背起下来跟从主，他宁可以基督的凌辱来做他的装饰。他说：“从今以后，人就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那弟兄姊妹，当你看见十字架解决了这些问题以后，你会得了一个什么结论？我们终于回到了伊甸园，本来从伊甸园被赶出去的，现在我们就回到伊甸园。所以这个道什么道呢？就是十字架的道。但是这个不是所有的，你读到后面还有生命的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十字架道是叫你回到伊甸园，是回到当初没有堕落的气息。但是呢，如果亚当是吃了生命之果子，后来怎么回事？那就是生命的道。所以这个你需要以弗所书，需要哥罗西书，也需要什么腓立比书。所以你看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那么好，这个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就给我们看见什么是什么样的道。那如果光道理的话，有一个危险，就是它只是个道理，听听欣赏一下就好，明白就可以。你到神学院去，他们一定要读罗马书，一定要读加拉太书。为什么是必修的书？因为实在说了，这是根基嘛，这根本是十字架道。你没有十字架道，就是救恩的道，否则连门都没有，你根本得救都不会得救。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太重要。但是很可惜，你看见吗？普通人传十字架，只讲脱离十字架的刑罚，没有讲到脱离十字架的权势，罪恶的权势没有。还有没有脱离肉体？怎么样脱离肉体？怎么样脱离世界？那不要忘，很清楚，脱离世界不是离开这个世界，脱离世界指的是脱离世界的辖制来说。那很多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有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聚会，我们被一个人事物霸占，这就是世界，你看见吗？这很可能都是合法的事情，但是这就是世界的原则。所以一个基督能够自由，一个基督能够回到伊甸园，你看这是十字架的智慧和十字架的能力。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主每一个人都应该享受这样的智慧，享受这样的能力。那这个能力就是完全的释放，从自己。你像有的人做了自己的，一天到晚想自己，一定要迷恋自己。你叫迷恋自己啊？你有没有觉得？你看你有的人有的人这个，你看看你怎么知道他自恋？你就看看他很多地方的表现就是如此。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些，真的能够自由来生活？这是十字架的智慧。但是感谢主，你知道，如果光是有加拉太书跟罗马书只是理论，那就是神学就完了，那就完了。但是感谢主，还有哥林多前书， 所以给我们看见说，这个道理不光是道理，道理也是道理。所以有人讲得很好，他是中国人三个伟人，属灵的伟人，都是讲道理。一个讲道理，一个讲道德，还有一个讲道理。那我想有的弟兄都知道，他们说贾跃民弟兄是讲道理，然后呢，这个王明道弟兄讲道德，是都道；弥陀真弟兄是讲道路的。那么弟兄姊妹，道理，如果你光讲道理，等一个花篮，等一个水果篮摆在空中一样。但是感谢主的话，不光是道理，也是道，也是道德，当然也是道理。所以等到你读到临前临后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根据着十字架的道，现在保罗有一条路要走，保罗也呼召我们这人和他一同走这条路，那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好，我想。你要讲十字架的道，不能光讲道理。如果光讲道理，神学院就够了。但是感谢你，神学院出来以后，你看见许多神学院要学许多功课，他教室里没有学到，那个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如果他拒绝十字架的道理，那对他来讲不过是理想，甚至是幻想。所以不要忘记，今天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要产生果效，那么那个就应该是哥林多前书。好，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再回来，不要忘记今天是7:30开始到9点半，7:30就开始讲没有唱诗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准时点到场。我们低头往前走。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我们谢谢你，我们看见你的话果然是十字架的道，我们不能不惊讶你把这个十字架道居然交通给我们，叫我们能有份于神的智慧，也有份于神的，这是何等的交通，我们不能不把感谢今把爱来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晚上再把我们带回来。好，主耶稣基督，阿门。